我就要遵循我作为一个小猫的生活方式，然后照顾好自己这样子。
你知道我还听过说小猫如果在它这一辈子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它下一辈子就能够投胎为人。
Oh.
我在跟我妈说这个事情，我说她六桶的好日子也就到这辈子为止了，下辈子她就该吃苦了。然后我妈说对，估计她下辈子投胎成人得从奴隶做起。
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灿灿，
我是阿瓜，
欢迎收听这次雷克萨斯和不可思议合作推出的特别播客节目。这期呢，我们要聊一聊在紧张的都市生活中做个生活的大艺术家。这期的主题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最近在很多媒体上刷到了关于都市白领的 gap day 啊，或者 get away weekend 这种能够让自己从紧张的生活中抽出一点点小空来体验一下生活这部分的本身滋味。比如说其实因为近期还算是一个春天的这个季节嘛，我就经常在自媒体上面刷到一个科普，叫做公园20分钟的定律，就是说如果你每天在公园里待20分钟的话，能够降低你大脑皮质醇的这样子一个分泌。
很科学了。
对，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在公园里走走逛逛。
春天肯定要去公园啊，
嗯，
就有事没事就要去兜一圈。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每天中午午休的时候吃完饭去公园逛个20分钟，都能让你整个人一天元气满满。但这次我不只花了20分钟逛公园，其实呢，我在周末的时候有专门和朋友们一起去野餐。我这次跟着野餐呢，刚好是一个公益类的合唱社团，我们当时在徐家汇公园。因为其实你也知道，我们如果是这个季节想去野餐，徐汇滨江你是找不到一个能放下一整块野餐毯的地方的。
对，
那里人就特别多。如果徐家汇公园的话可能就稍微好一些，但徐家汇公园有一些规矩，就是说不能带宠物啊之类的，但是它还是一个很适合你去野餐呀，去草地上坐一坐亲近自然的这种环境。然后那边绿化呀还有包括人文生态也特别好。我还看徐家汇公园里面有那种穿芭蕾裙，就是练芭蕾的那种小女孩，然后还有那种老大爷在那打拳啊什么的。然后我这次因为是跟着合唱团去野餐嘛，我就发现其实这种毕业后的社会类的爱好社团都特别的有意思，就聚集在一起的这些人，其中有一个小姐姐，她就亲手做了一整个野餐盒，就是包括里面的就是什么草莓啊，什么三文鱼卷啊，然后什么寿司卷啊，这些东西她都自己摆盘摆好，然后就跟一个花一样，一个大的长方形盒搬过来给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然后还有的人是分工，可能他们带了那种酒水饮料啊这些东西，所以凑起来就是很大的一个野餐的餐饮。然后完了的话，因为他们刚好是一个合唱团，所以在野餐可能酒过半巡之后，因为我没有听过他们唱歌，然后我就跟他们提说，要么你们这会儿是不是可以唱个歌
助助兴。
对，他们就因为可能本身也喜欢音乐，所以就去野餐的时候有人带那种小音箱，所以就开始选大家就是唱过的曲子，其中就有什么夜来香呀，还有甚至有龙的传人，但是龙的传人的那个版本就比较时尚的那种，就是并不会像我们非常正经的那种龙的传人的那种感受。对，然后大家就在那唱，然后我们当时那个野餐局就变成了徐家汇公园最靓的仔，就是后面有一群路过的那种大爷大妈，还有一些其他的游客，就是拿出手机在给那个合唱团拍照拍视频啊什么的。然后因为我觉得合唱团本身有锻炼你，就不会有那种舞台恐惧或者那种焦点恐惧的那种性质在，所以他们也毫不怯场，就是在公园里大家拍他们还是唱。我是前排观众嘛，我就也拿着那个摄像就是给他们拍。对，
跟我同行的还有一个导演小姐姐，她原来拍过那种专门的合唱，所以她就当时给我们没有进合唱团的人做了个分工，说你拍全景，你拍中景，我这边拍特写。
嗯，
所以就当时我们就前排观众拍的也挺认真的，不怯场的那些合唱团团员还会就是在唱完一首歌，然后后面的观众给他们鼓掌之后，还会跟观众互动说，哎呀，我们这曲练的怎么怎么样，练了很久啊之类的，就很可爱。整体就给我带来一种，就不仅当天跟自然亲近，然后吃了朋友做的饭什么的，就当天还有一种就跟那种生命本身很亲近的这种感动，然后又是在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文化团体里面，所以给我的这个春天的感受是特别好的。这是我就是一个特别奇妙的公园20分钟。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就是去走走看看？
对，因为到春天的时候，其实人走出自己的房间，然后想要走进春光里，就跟自然亲近，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深的，像刻在 DNA 里面的一种倾向。你人到大自然里面，其实是有一种想要跟更高的能量去连接的。就之前我们不是也说过一期报数嘛，就是当你能量特别低的时候，对，你到公园里面去抱一棵很粗的树木，你真的瞬间就会平和很多。你别听起来很玄，这个事情是真的，就你真的就连接到了更高等级的高维的能量。
对，
嗯，而且在上海这种地方，你知道就是大自然，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说的山啊什么，其实是比较稀缺的资源，所以大家可以会到公园里面去连接这种更高的能量，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
跟大地链接的一种东西在。最近不是说有一个地球磁场变动吗？然后就是说跟大地连接比较深的人情绪波动就会受到影响，然后我就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觉得最近自己有时候有点丧，然后呢我那朋友就说，哦，你可以去把那个锅甩给这个地球磁场，然后突然就觉得说好像被地球母亲包容住了的那种感觉。
哇，
就是
好神奇。
对，就是有一个接锅侠，就是你其实你不顺利或者什么的，就是一个人不内耗，就是真的不要太责怪自己了，特别像对我这种有点稍微有一点讨好型人格的人，就别太责怪自己了，能甩的锅尽量就甩给地球磁场吧。
嗯，
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出口之后，我突然就觉得说最近的事情就很好解释了。
嗯，
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最近可能大家也知道在做一个我的第一次跑半马的这样一个小训练，然后又是一个跑渣嘛，但是我是真的是希望能够自己在3个小时内可以完赛的，所以我就定期去我们这个上海的跑者圣地，就苗疆路去跑步。然后呢，苗疆路它其实有一个小圈有一个大圈，它的小圈刚好是1.几公里。在那里跑步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是不自量力的报了卢湾跑团，就可能真的跑步的听友们也听说过，就是很多大神都在卢湾跑团，然后那边配速就极快，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混进了卢湾跑团去跑，每周会有统计，周末下午的时候会在苗疆路跑一个长距离这样子。我一开始以为以我平时训练5公里、8公里这量，长距离也就15，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长距离都是20以上，就真的很长的距离，然后配速很快。然后我一开始是跟着一个有小朋友的一组在那儿跑圈，我以为有小朋友的那组会特别的慢，我后来发现就是小朋友那组跑的也比我快。但是苗疆路小圈为什么说氛围特别好，就除那种大神卢湾跑团之外，还有其他的几个跑团，当然也挺神的，就是在旁边，然后就会给你摆那种补给台。然后因为其实跑者圈的氛围还不错，所以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他们跑团的，经过那边就都会给你递水啊什么的，就跑累了你是随时有水和就是能量的这种补给的。然后我当时跑步的感受就是我没跟上卢湾那一圈，被甩在后面了，然后后面就有好多其他不同配速的队伍一圈一圈的超过我，但是就每一段路都至少有一群人带一下那样子，这样子就你整个跑的过程中会比我确实原来的跑渣的速度要快一点点，
好像一直有同行者。
对，然后其实有时候还会有那种骑行的人也在那一块儿，因为黄浦滨江确实这段时间春暖花开的，然后还有那种粉粉的那种开花的树就特别的漂亮。除了说跟着卢湾跑团跑圈之外，其实我还会定期的就是沿着苗疆路往徐汇滨江那边跑。然后这段路上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真的要完不成半马的这个任务了，所以我有时候下小雨我也会跑。 就是确实有点积雪了，但是我就会发现下小雨的时候跑的时候，我也会遇见别的女孩子，有小姐姐啊什么的，她们迎面跑过来会给我，就是因为其实我在跑在路上的时候，可能专业的跑者能够感受到我是一个不怎么会跑的人，就有时候甚至走走停停啊那样，就跑起来不是特别专业，但是我就会看见那种一面就比较专业，无论说装备还是说配速什么动作感觉特专业那种小姐姐跑过来，然后经过我身边，然后给我比个大拇指说加油马上就到了，然后当时就觉得有被鼓励到。然后当然还有那种就是坚持跑步的年纪挺大的老爷爷什么的，就也是会互相鼓励，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在苗疆路这一带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健身啊，包括是说就是老年退休锻炼的一个地方，就是整个氛围都非常的积极健康。然后这个也是回到我们最初说的这个公园二十分钟定律的这个小 tips， 我觉得是让我在三到四月份这段时间充满能量的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是自然的这个力量在。
我觉得真的好棒，我让我想起那首古诗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就这段时间真的春光特别好，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黄埔滨江、徐汇滨江，然后还有北外滩、共青森林，虽然人多但真的就一定都要去，你知道这段时间真的辜负了很可惜。那些花包括整个园林市政，其实上海是有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上面的，像北外滩最近这段时间也特别的漂亮，就不去很可惜，你的税都在里面呢。
对，我今天当天其实是黄浦区马拉松，然后呢就是黄浦区政府是做了一个封路这样的行动的，好像是7到10点吧，就是把一些主要的路给封了，然后从外滩开跑。这个马拉松特别神奇的就是它还有轮滑的就是比赛在前面，就是一群人滑着轮滑先往前跑
先开路。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种跑者氛围就特别积极健康。他们还做了一个就是草坪音乐节，但是这个音乐节好像因为票就是一抢而空，所以就是他们做了一个线上的那种直播，你就可以在视频上看到他们做那种就是线上草坪音乐节的这种内容。其实人想去亲近自然就真的是一个非常本能的一个举动。
对，
我又会觉得说其实可能我之前就是冬天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有一阵子觉得有点小 emo， 但是就有一天可能春天来了或者天气变好了，然后有一天其实心情就是一直比较低落，但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有一瞬间晒到太阳，然后当时就觉得今天天气真好，然后就马上觉得活着真好那种感受，就一下子没有那么 emo 了，就觉得特别开心，感觉整个春天给了人一个重生的那种机会。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小 tips， 就是除了你中午可以出去就是公园二十分钟之外呢，还可以下班之后去找一个很有度假感的地方就是待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其实在泳池，就是我幻想中的假期都是那种阳光海滩啊这样子的地方，所以就是只要到泳池旁边就对我来说会有一种小度假的感受。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游泳嘛，所以我就会定期的就是去游泳，然后给自己整个人生活状态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最近可能大家也知道我开始做一些日更 vlog，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去跑半马这件事情可能人生中也没有几次，
自己给自己做个纪录片先。
对，想给自己记录一下，所以我就开始给自己做 vlog， 然后回顾一天的收获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做 vlog 跟写日记啊这些行为就是都可以让你从一个比较抑郁或者怎么样的状态里面走出来，就好像其实西方人会经常有一个梗，就是说你不开心或者觉得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开始写感恩日记。当然这个梗之前还容易被吐槽嘛，说我觉得生活就很难过你还一定要我感恩什么的这种。对，但是我发现写感恩日记或者是说写日记确实是有用的，不一定要真的纯感恩啊或者什么，你就分享自己当时想的东西，就你难过的时候就是你把你的难过写出来，你可以找到到底是因为什么而难过，然后这个难过的东西能不能解决，或者是说你失去的一些东西能不能被一些你其他的东西给替代，填满你的那种觉得空虚或者孤单的时光啊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有帮助的，但 vlog 对我来说 可能就很像一个感恩日记，或者是说就日常的一些小灵感的日记，就我做的就是特别短，可能一分多钟啊那样子，但是就会每天让我去想一想说，哎，我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事情，比如说我上午吃了一个什么就自己认真做的早饭，或者说有没有去逛公园，或者我回来之后我的小猫怎么样了，或者我读了什么书啊，这些的就都会让我觉得挺开心的。就这样子，其实我有一天好像是开了连续开了4个小时会，然后那天其实回来觉得很累了，但是又刚好还在我的那个半马倒计时的那个区间里面，所以我就想还是得做个 vlog。 然后我那天做的 vlog 里面就可能拍了一个就是我去逛公园的场景，大概就是拍了个几秒十几秒钟啊那样子。然后回忆下来的时候，就是我重新翻我所有 vlog 的时候，除了那天的 vlog 里面我说我今天开了四个小时会之外，其实我根本就不记得我那天有多累了，我只会记得说我 vlog 里面拍下来的就是我的那段美好的时光，
很高能量的时间点。
对，就是你制作美好回忆的一个方式，你把你自己美好的那个部分给外包出去，这样你回忆就是在翻看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挺丰富，挺给自己充电的。
嗯，
对，而且包括其实你高能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小的感知，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开始练普拉提了，所以我在当天的那个记录里面是记录说，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很爱我，可能就是说我自己主观上感觉到我自己没有那么爱我自己的时候，但是你想就是你的细胞把氧气通过这么窄窄的毛细血管就是运到你各个的就是身体各个地方，
然后开始感恩。
对，我开始感恩。然后你的大脑每次处理你痛苦的回忆的时候，都会把你那些痛苦的刺拔掉，然后留下你回忆美好的部分，还把它存了起来。
嗯，
然后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帮你把这些事情给做了，包括你的肌肉啊什么消化系统啊是在怎么怎么样的努力保护着你，然后就觉得说你的身体都这么爱你自己，就是千万不要辜负他们的努力之类的。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我之前就比如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也觉得啊，那我要享受当下，我就不要把手机掏出来到处拍，我要把这一刻印在脑海里。后来我发现我是真的记不住。所以我现在就是又恢复了说，我觉得记录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会就到一个地方之后，我会说，哎，那把手机拿出来拍一拍照片，虽然有可能那些照片后续都不会再翻出来，但是也许有一个契机，我在某一天深夜特别累的时候，倒在床上前半个小时，我把手机拿出来，它可能会给我推往年今日，然后我会觉得重新又想起那个让我觉得特别有能量的时刻。而且我现在出去也是像你，虽然我没有到你就是特别好给自己做纪录片每天录一个 vlog 这种，比如我现在出去玩，我还是会去到一个地方或者我要去做一个很有趣的体验的时候，会把手机掏出来大概录个十几秒啊一分钟也好，然后之后可能一两年后啊，或者你假期回来你再翻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就是那个时刻给你带来特别好的体验感又回来了。
对，就是而且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通过看照片然后来回想说那段时间我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
因为其实情绪会让你对你当时的回忆进行一个美化呀什么的，但可能多年以后或者过了两三个月你再回看的时候就发现，哦，它客观而看是这个样子，当时你觉得你瘦了其实你没有。对，或者当时你觉得你很胖但是你现在看起来当时的状态很好啊，只不过你当时就是你在那个时间情景下对自己过于挑剔之类的。
嗯，
对，我就觉得其实还是蛮有收获的。而且我还觉得一个点就是日更这件事情让我感觉比较好，就是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我每天都在学一点新的东西。就一开始我剪辑我做了一个 vlog， 在好多年前我尝试过，然后我做一个我真的就要花一整天，然后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就是反正至少对我来说修图跟 vlog， 就当然就是在能够出一个还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的前提下，这两件事都是能给我带来心流体验的。
但真的
有一个漂亮的成果。
对，但是修不出来的那些图就不在这些范围内，你知道吗？就是修不出来那种就不想修不搞它了。对，所以就是剪辑啊或者这些事情真的能够让我当下非常专注，所以就是我在做日更之后可能每天花1到2个小时去做剪辑，这1到2个小时我是可以很专注，虽然是在用手机，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就是在玩手机或者怎么样
在创作。
就给自己找个理由吧。对，
但是我会每天可能一开始学点剪辑技巧，因为现在做了一个礼拜了嘛，然后就一开始是学点剪辑技巧，就是怎么样就是去做配音啊，怎么样去搞字幕啊，是不是搞封面啊，这些东西还会在文本上，比如说我发了之后我要去平台上 at 什么什么东西，对，然后贴什么样的 tag， 这些小技巧。然后还有其实对自己的定位我觉得也是在练习中慢慢摸索的嘛，一开始比如说我的 vlog 封面到底要用四个图还是用一张图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在用一定的程度的摸索。然后还有就是像我如果要做日更的话，如果我每天拍一样的东西当然可以拍，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会很无聊，所以我就不想拍一样的东西，但我就可能要从比如说我每天去拍说哎，我早上干了嘛晚上干了嘛这种 vlog 转向成说哎，我今天的心得是什么，然后我配一个这样的风景。我后面还会想尝试说可能有我自己的一个旁白，然后先想好一个脚本再去拍一些什么生活的片段啊，这样子的一个总结。我觉得就有很多东西，就至少在我现在跟了一礼拜下来，每天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可以去尝试的。而且就对我来说一个礼拜的话，就工作日都能拍下来，那周末本身你就有这么多素材可以去弄，就是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也得益于就是一直在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周围朋友也都了解自己那种调性，所以我有时候吃饭中途就说啊，我要给自己拍点素材，今天素材不够，就感觉朋友也非常的理解。对，我本来今天想说今天在阿瓜来之前我还把今天的日更给发了出去，然后我本来今天想那个在阿瓜来之前给他发一个说你今天要么涂个粉底来我给自己补点素材，我心想说我给你提这一点应该你也不会太反对，但我后来想想我能自己解决就不麻烦大家了，
谢谢你这么贴心。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来说一个有益的一个帮助，就是第三点，每天可以想一点，就是无论是说 vlog 还是说写日记或者是说写笔记，就给自己留一点跟自己相处的时间，然后回顾自己一天干了些嘛，都是挺重要的。然后我昨天跟一个好朋友聊天，他说他现在觉得自己提升日常生活的质感的一个好物就是给家里加了一块白色的白板，他说他这样子呢每天就会在晚上的时候给自己在白板上写第二天想吃个啥，然后或者一些励志的话，然后写一天的那个 to do list 是怎么样的，我第二天要干啥。然后呢他还会在那个右上角还是什么地方给自己今天心情打一个分，然后我说你这个打分是为了反思提高数据总结然后做得更好吗，他说也不是，我就是想就是那一刻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也像一个冥想时刻，感知一下今天的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给自己今天的心情打个分。
哦，就有问自己你今天过得好不好，这是蛮专业的一个心理咨询的方式。
哦，
因为我之前有试过，就是我第一进去，然后那个老师会问我说那你现在给你这周或者你今天的心情打一个分，那具体是几分，对，我会这样去回答他。就原来我也会觉得这有点鸡肋，但是我想老师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吧。
嗯，这个还挺好的。我最近也是在看心理咨询嘛，然后我的咨询师就是我一坐下来就是说我就是最近可能开始准备跑半马了什么什么的，我就能感受到，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我当然自己的主观感受的投射了，我就能感受到这咨询师觉得我也不会有啥大问题，就还挺好的。我咨询师就一直在问我说到底想解决啥问题，然后我后来就是也一直在问我自己，我觉得可能生活中有很多就是需要去处理的事情和可能希望就是心理上得到一些陪伴的什么困难啊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一定要说我要去通过去解决一个什么事儿的话好像真没有，所以我就会可能每周会去问自己一下说我这周有没有想去跟心理咨询聊去解决的事儿。就虽然很多事情也很糟心或者怎么样，但我自己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我再去找他聊，所以我已经旷了几次课。
其实你就是想找个人陪聊。
对对对对对，当然我觉得看心理咨询也挺有用的，就是当有比较难的情绪的时候，可能像我之前特别低落的时候，然后我也不想把特别负面的情绪跟朋友说呀什么的，就也给大家带来不好的影响嘛，我就会先把这件事情记在笔记本上，然后等到第二天看他这件事还有没有，比如说我是周末看咨询嘛，然后可能到周末的时候我再回看一下我笔记本上记的几件事我到底要不要跟他聊，如果就剩一件了我就去把这件事给处理了，如果没有了我就不去聊了那样子。我就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就是好像你写下来这件事情就已经被解决了。
就是我觉得可能把这个东西憋着或者怎么样是特别不好的，但是写下来的时候就好像是说你首先你主动做了一个处理移交的动作，但是这件事情后面要不要被移交，它是你的纯情绪还是就是有一个东西你要去讨论要去干嘛干嘛要去被看见，就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小技巧。
烦恼的死亡笔记吗？
是的，
写上去烦恼就得死。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tips。 然后还有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小 tips， 就是每天回家可以跟宠物贴贴，这点你是不是也有一点小感触？
对，其实就是比较喜欢看到，就在家里你其实活动是比较单一的，我现在已经不太习惯比如我上厕所的时候看不到一个猫跑来我面前晃来晃去、
啊、对，是的是的，
对，我现在在家里就算我在看电视或者玩手机就过一小段时间我就会习惯性的看一下我视野里有没有东西在动。
哦，真的吗？
对，而且我已经习惯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我会去出差嘛，有时候你知道眼角的余光会看到一个黑影，然后我都会下意识的想说，哎，这不是六桶吗？那种感觉。
哎，对，我也是，我前阵子出差的时候，因为那个我的猫叫满满嘛，然后满满它每次会就是上午把我拱醒，会用它小脑袋来蹭我那样子、哦、就特别幸福。然后我出差的时候也会隐隐约约觉得有一个小东西要来蹭我，但没有，然后那瞬间还是有点小失落的。
嗯，
对，我觉得跟宠物贴贴真的特别有帮助，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之前还写过觉得很难过的时候心里有时候有一个空落落的角落嘛，比如说缺乏什么爱人或者家人的陪伴啊什么的时候，就是我的小猫就会用它毛茸茸的小猫毛把我那个空落落的角落给填满，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而且真的就是我之前看一个小说，说有一个话还是神话故事叫食孤兽，就是一个神兽可以把人的孤独给吃掉，然后那个故事其实有点悲伤，他就是说那个食孤兽到了一个就可能很多留守老人的一个山村里，然后发现啊这个孤独根本吃不完之类的，然后那个兽就长得越来越大那样子。但我觉得哈，就话说回来，回到小猫这个点上，我觉得小猫真的是一个
食孤
兽，对的对的，就它能够把心里很多东西都给不良的情绪都给带走，就有一种就是疗法不就叫做小猫疗法吗，就你跟它亲近之后整个人会变得很不一样。
嗯，
然后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跟我在生活在一起的最亲近的生物其实就是我的小猫咪，然后我跟它就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要遵循小猫的生活习惯，那小猫呢它是定期会给自己做拉伸的，所以我开始练瑜伽和普拉提，觉得很有帮助。然后小猫很注重自己的睡眠，小猫非常的优雅，就它在独处的时候也很优雅，小猫的配得感很高，它不会觉得说你对它好或者怎么样它就高看了你一眼。我就觉得其实就当然这也是人对小猫的一种就是品行上的投射嘛，但我会觉得确实我从它身上很直接的学到了很多东西，甚至它趴在沙发上的时候我会学着它趴的姿势陪他趴一会儿，然后我就觉得说对，就是我就要遵循我作为一个小猫的生活方式，然后照顾好自己这样子。
你知道我还听过说小猫如果在它这一辈子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它、
哦、
下一辈子就能够投胎为人。
哦，
我在跟我妈说这个事情，我说它六桶的好日子也就到这辈子为止了，下辈子它就该吃苦了。然后我妈说对，估计它下辈子投胎成人得从奴隶做起。我说可对了，他下辈子有可多苦要吃。所以对于他现在就每天躺在那里啥也不做，然后就是有时候生病了也不说，然后到处乱叫乱跑乱吐的这个习惯，觉得就是多一点包容。而且我现在就是我虽然有车，但是我比较少开，然后我就记得我上一次自己开车出去就是因为他就是生病了，我有天出差回来他就当着我的面开始呕吐然后乱跑乱叫。因为他不会说话，但是他会用一些他自己的方式让你注意到他好像不舒服，然后当天我晚上我就特别晚很着急，半夜就把他就放在车里就带出去了，因为那会儿就打车也不方便，而且六头是一只胆子特别小的猫咪， 就他一出门他就会就叫声会变，就在家里就这种法嗲的叫，然后你一出门就一出家门他的声音就会变成嗷呜嗷呜那种有带有恐吓性的叫声。就我现在是可以通过，
那跟满满是一样的，
对，就可以听猫的叫声来判断他现在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比较放松还是紧张的状态。然后就当天晚上就开车带他出去，然后自己就很着急嘛，然后开着车半夜十二点钟去找二十四小时开门的那种宠物医院，然后去了之后然后还不好停车你知道吗，然后我直接把我的车就斜插在他那个人行道上，因为晚上也没啥人嘛，实在是没办法了，然后就带他去急诊，因为他可能是没有及时的喝水，然后尿不出尿来，但是他没有那个逻辑，就是我现在很渴我尿不出尿，所以我要喝点水然后再等一下，就是给他把水开了然后补水罐头开了他也不会喝，然后就很着急就乱跑，就因为他尿不出尿他很难受。
嗯，
对，一直把他就是送到医院去，然后打了那个补水针嘛才好了。
哦，这时候有辆车真的还挺重要的。
对，就是就很像养小孩到半夜然后没办法那个时候，而且我就也知道他大概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导致他现在很焦躁。你知道现在宠物医院其实他还处于一个他不像现在人去的医院一样有一个流程化的体系在那里，去了之后呢就他会开一堆比如说要做 B 超啊，然后要验血啊一系列这种检查。然后当时我其实也很奇怪，我就是觉得自己知道他为什么会很难受，因为我去看了他厕所没有尿块嘛，我就说你别给我检查这些，你马上给他打补水针。然后当时宠物医院他现在会说，那你要给我签一个免责声明，如果后面这个小猫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这边是不担责的，因为你也没做检查我也没办法给你下医嘱。我说没关系我签，你马上给他打补水针，就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好了，我会觉得嗯，就是小猫养久了感觉自己都有点可以当兽医的感觉。
嗯，就至少你可以共情他的一些
感受，就是我能够了解他，很奇妙。
话说回来你这个半夜就是紧急停车这个也挺不容易的，
如果家里有小孩或者有宠物的话、
嗯、
有一辆比较大的 SUV 真的很方便。
嗯，是的，就特别是有小孩吧，就确实一家人带着宠物出行的情况下就是有一辆大一点的车真的很好。
嗯，
而且你平时日常的一些东西确实能够放上去，然后像你这次就给六桶看病的时候应该给小猫带的东西也蛮多的嘛。
对，直接一股脑往车里塞，
对，
就很方便。
而且半夜的时候可能确实你打车也不咋方便，然后你又带着小动物还怕它去陌生的环境里应激啊什么的、
嗯、对的。所以在这一次深夜的紧急就诊当中，我不得不说真的家里有一辆车还是挺方便的，特别是大一点的车型类似 SUV 这种。
对，就是为家里的毛孩子操碎了心。
嗯，
是的，我们这次其实也试驾了雷克萨斯的这个 SUV 的这个产品嘛，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如果我们要提高自己生活小质量的话，固定自己的一个比如说生活的这种 routine 啊，它的一些规律，你可以在车上放一些自己的什么游泳包运动鞋啊这种东西，这样无论是说你下班还是在出行的过程中，如果突然想给自己加一个运动的这样一个小项目的话，就能够很方便就找个地方把东西停下来、
嗯、
然后你就能够原地开始自己的一个就是运动的过程了。
嗯，
对，特别是在比如说下雨天跑步啊，或者是你到哪里突然想看见一个很好的游泳池想去游个泳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方便。那这里呢不得不提一下我们这次赞助商雷克萨斯。雷克萨斯一直是被称为温润如玉的豪华车品牌，
最近呢雷克萨斯也全新推出了一辆纯电的中型 SUV 车型 RZ。
这辆车定位是中型豪华 SUV， 在我们试驾的时候体验到，在以舒适的大前提下，这辆车增加了一丝运动性。这辆车呢具有全新的电子动态四驱系统，给人的掌控感是比较强的。
而且这次呢它的 RZ 上搭配了可以正负150度转向的异形方向盘，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这种异形的方向盘，整个驾驶体验真的是非常赞，
对吧。 RZ 的车门是智能的电控车门，进车的体验也非常丝滑。在驾驶过程中，这辆车采用的是旋钮式电子线控换挡，车内采用了纳米水离子发生器和监测过滤系统，同时车辆配备有全彩抬头显示器、带方向盘按键及触屏示踪功能，车内有14英寸的全高清触屏显示屏、全新多媒体音响系统这些。
嗯，所以你驾驶的时候看前方的车况啊、路况其实是非常开阔的，所以它整体做的视觉体验啊非常的丝滑。
嗯，特别贴心的是这辆车具备前排膝部红外加热系统，可在保持温和空气体感的前提下实现前排膝部区域的快速升温，冬天呢可以高效取暖，同时能耗又很低，在兼顾续航性能的前提下大幅提升了坐车的舒适感。所以我们总体体验下来，我们体会到雷克萨斯 RZ SUV 对使用者的关怀倾注于每个细节。
嗯，这款车真的是把用户的感受放进了 RZ 的每一个设计细节里。
那说回来，我们提高日常生活质感的这种 gap day 啊，或者一些日常好物，其实我也要提到，就是每天给自己化点妆或者打点底，真的会让自己生活的精神面貌变好。就在我没有化妆或者说没涂口红啊，就是没洗头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要见重要的人的机会，我会觉得说那我就不 take 这个机会。但是如果当我每天精神面貌都很好的情况下，我就会觉得说啊，那该见谁见谁，该干嘛干嘛，就是我每天都准备好了，只要我有时间我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这次的可能好几年前拍的一个身份证照，当时呢我是刚上班，每天都化妆，甚至每天都会吹头，然后呢就是也保持好的运动习惯。那天我是刚办好就是落户这一系列手续嘛，要拍一个新的身份证，到那个公安局的时候，那边就说啊，你要不要今天就拍？然后我心里想了一下，我就算明天去拍，我的打扮或者整个状态应该跟今天也差不多。然后我就说啊，那今天就拍吧。然后拍起来，其实我用到现在，整个人就是感觉那照片也挺好用的，就是状态特别好，也记录了一下我当下的那个状态。所以我时不时的也会去回顾一下，就是我那时候的精神状态，我觉得是就很值得我现在的我表彰一下那时候的自己。我觉得说随时准备好能够拍一个我即将使用十年的身份证照的这样子一个精神面貌，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这种体验。当然我觉得可能当时工作压力也没有那么的大，我可能没有那么的灰头土脸，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如果也想就是能够抓住生活每一个就可使用的时间或每一个小的机会的话，其实在跟朋友出去玩之前，你可以备一个除了运动健身的这些急救包之外，还可以备一个化妆品和小裙子，就放在车里面。这样子呢，你日常如果晚上突然有一个局你很想去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就可以临时在车里进行一个大变身。
嗯，我以前看那种修仙的小说的时候，我特别想拥有的一个技能就是那种修仙者他会拿到一个容器吧，然后那个容器呢相当于是可以连接一个你随身的空间，然后比如说他们的法宝啊，然后有一些什么灵丹妙药、
哦、
全部都放在那个空间里，
就像游戏的那个锦囊。
对，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那个东西，然后后来有车之后我发现车其实在一部分上替代了那个法宝，就是它只是有一点大型的容器而已，可以放很多自己的东西。你自己比如说想要去玩啊，或者突然突发奇想想要去运动一下，就是你如果车上当时就你那套运动装备的话，会降低很多你去做这个动作的门槛。因为
对，就至少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就不会考虑说哎，我待会儿得回家拿衣服，特别是在我们上海交通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方便的情况下，你就不想再费掉这个时间，能够就近的话真的就很舒适了。
是的，而且车这个我说的那个像那个容器的法宝啊，它其实也像你知道大家的飞剑，就可以大范围的扩大你想要的那个活动范围。因为之前没车的时候，其实你比如说短途旅行也会去哦，因为现在江浙沪其实公共交通也挺方便，你坐个高铁啊，然后很多地方也开了公交嘛。但是有车之后你确实是会灵活很多。
嗯，怎么说？
因为我之前我可能会觉得说周末嘛，你已经当牛马当了一周，就只想要在家摊着，可能活动范围就是在小区附近3公里这样子。但是有了车之后，就我经常现在也会比如跟朋友嘛，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比如去周边的那个乌镇啊，那些古镇，你其实坐高铁去不太方便，你到那个地方你还得再打一个小时车，那这个其实也无形提高了你做这个动作的门槛嘛。但有车之后就觉得哎，那我开1-2个小时，然后我行李也很方便，我也不用拎，我直接丢车里，我就可以去这种2天1夜的旅行，就觉得特别开心。
哦，对，有时候如果有宠物的家庭啊，带着自己的狗出去玩也特别的开心。
嗯， 而且就是跟朋友去，因为现在你如果说在上海市内嘛，那可能是去公园里面野餐会多一些，但是如果你的范围可以扩大的话，你其实考虑可以去露营。
哦，
嗯，我之前就是去露营嘛，我们就会去找一个山里面就是有河的那种地方，然后在旁边去烧烧烤。
哇，
所以我在老家的时候，家里是特别就去自己打了一个烤烧烤的烧烤架，然后你放在车里，就是你随时
在想在，我刚才以为你打了一口水井，
那也没有这么夸张啊。然后但那个烧烤架就是感觉你在车里，你随时随地想去哪烧烤，你就地把那个烧烤架拿出来一支。
对
对，因为你不光要带那个烧烤架，然后你可能还要带一麻袋炭，就是得一系列的那个东西去。但是是确实挺有野趣的一件事情，你可能带个你的车带小帐篷，然后我的车带烧烤架，大家一起去拿着那个烧烤的原料嘛，就是什么羊肉啊牛肉啊我们都去现穿嘛，就是你就可以在那边玩一整天、
哦、
然后末了东西收一收，然后继续放在烧烤架后备箱里面就带着又回来了。嗯，
这真的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
对，就选择可以变很多，因为我现在就觉得我维持高能量的一个法则、嗯、因为我觉得你是比我能量要高的一个人，就从外在体现上来说，你会去半马，然后会去斯巴达，就各种户外的运动，但我可能在这方面体力会差一点，然后确实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去做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能维持的高能量其实是对于我自己来说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就不太焦虑嘛。我觉得这也得益于我现在其实物欲比较低，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周边的朋友可能比如说你去求寺庙里面祈愿的时候，大家多半都求财求事业嘛，然后我就是觉得我现在就状态比较好，是因为
进入了求子的状态。
狗屁，这不能求就是觉得现在已经拥有了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啊，很满足现在这个状态，所以我现在就又找到了就是臭味相投的李老师，我们两个赚的钱基本上全部都花在吃喝玩乐上
一个月光节目，
在衣服包包上会比较少花钱。就我之前也会有过那种物欲特别高涨的时期，就比如说看到别人背名牌的包包会很想要，但是体验过后现在是觉得就不论什么牌子的包包它也就是个包包。
对，就花钱买回忆这些是最重要的。
嗯，因为我之前赚的就炒股赚的第一桶金，然后当天晚上我把那个钱提出来我就去买了一个包包。
嗯，我知道这件事情。
对啊，所以当时就觉得那确实是有过就是追求物欲的那一个阶段，然后过了之后就觉得那我现在真的不要花钱，我现在就衣服啊什么很多都是在1688上买的，就二十几块两条裤子的这种水平，就觉得啊那其实舒适是最重要的。在物欲这一块我其实也看过，我们不是会看璀璨帝国啊什么的，他们其实会在比如说衣食住行啊可能在一些体验上花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物欲去祛魅的这个过程还是要去经历拥有，就是你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看山不是山，你只有上一趟山你才会觉得哎，看山就是山。我在小红书上经常看到这种标题，就是说哎，那我月入3000然后我现在要不要攒钱去买一个名牌的包包，买一个3-4万的包，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你其实如果没有拥有过你心里会一直瘙痒，我就觉得你就去买了你去试一次，
是这样子吗？
啊，我现在是这个观点。
我的观点就是说其实可能你就应该活好当下的生活，就你有你3000有3000的过法，然后就肯定还是有很多能让你快乐的事情，当然你可以就是每个月就省个几百块钱然后就去攒钱去做那件事情，但你现在让别人去就我每个月要省个2800去买包，这个我觉得真没必要。
是没必要，但是你会跟那个人说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必要，那个包也就是一个包的时候他不会听，他当时就是会
想到那个东西。我觉得别人的瘙痒可能没有你当时那么瘙痒
我挠了呀，我挠了我就不痒了呀。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种状态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可能会觉得活得窄了。我之前去跟心理咨询师聊天的时候我说我特别想要一种雀跃的心情，就是比如说我期待一件什么事情我就想要去把它做了，我很期待它，我很久没有这种雀跃的心情了。他问我说你能回想起你上一次雀跃的心情是在什么时候吗？我想了很久，我当时想到我雀跃心情的回忆其实是在小学时候春游，然后前一天晚上大家不是会由家长带着去超市选购零食嘛，然后你会碰到很多的同学就一起在那个超市里面，比如说你会带 土豆片，然后我去买其他的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拼一起去吃。然后那个时候是我有印象中，就是你一下子叫我去想我能够想到的有雀跃的心情的时候。但你想那已经多久了，20多年了。所以我现在其实是
我想到我有雀跃的心情的时候可能是前几天。
那很好。
但所以你对雀跃这件事情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我会很期待，比如我明天要去做，我今天就会很开心。
哦，
对，
我好像经常有这种感觉。
我很久没有。
对，当然你之前让你雀跃那件事情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春游，就跟我一样。比如说我想着说，哎，我明天要去野餐了，我很开心。
对啊。
或者是说什么明天要去办个活动，我很开心。或者是想说，哎，我其实这期节目我期待了很久，我很开心。有一个我很想约的嘉宾，我约到了，我很开心。我就时不时的会雀跃一下。
那很好啊。
对。
就跟痛苦没有深浅一样，我觉得开心这个事情也是没有深浅的。对，
是
就要珍视自己的开心。因为我原来其实在那个薛兆丰的经济学里面他提到一个概念叫不耐，
嗯，
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下他对于不耐的这个定义。他是说比如你今天一个苹果放在这里我们没有吃，
这句话的意思是边际效应递减吗？
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种理解的维度。
okay.
就是那个苹果你今天没有吃，你准备明天吃，但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导致你明天根本吃不上这个苹果，就未来是不确定的。而且产生不确定的原因有很多，你比如自然灾害、人为灾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谁都避免不了的原因，就是人会衰老，生命是有限的。因为只要其他的情况不变，人们总是希望早一点消费，因为早一点消费是确定的消费，晚一点消费是不确定的消费。那你可以理解为就很多人觉得那延迟享受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要及时行乐。
嗯，
对
对，我觉得你今天说的这个及时行乐的生活观也挺好的，就是能够带来你自己的就是雀跃的心情。那你最近体验雀跃的次数会多一些吗？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这种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我没有雀跃的心情，就我省去了那个等待的时间。
哦，对对对对对，
是的。但是我有钱我当场就花他妈的，因为我一直是觉得很多时候在体验这个事情上我是很愿意花钱的，因为我觉得花钱买的开心是真开心。
嗯，是的，是的。
我也不是说去鼓励大家说不要去买那个名牌包，是追求一种低物欲的生活，只是可能说我把这种欲望放置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
嗯，
比如说我和李老师就很喜欢住酒店然后旅行，其实在这些事情上我花的钱真的一点都不少。就在去年开始我就做了很多次那种短途的特种兵行程，就周末两天，周五出去然后周天回来。
嗯，
就这种两天两夜我都能去乐山玩一趟，然后成都顺便也在那个行程里，所以其实是特别赶的。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这一种不一定是说就特别有深度的或者说很深刻的旅行，我就能够接受这样就是相对有时候比较浅显的低级的快乐，我也会觉得就是很棒。
对，这个也不浅显，就是正常的给自己周末度个假，就是把自己一周的疲惫都扫空。
对，这些其实无所谓了，我就是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去做了，不一定是为了哪个深刻的目标。
嗯，
所以我觉得花钱体验或者你花钱去买某一个东西来满足自己这件事情肯定是没有上限的。
嗯，
所以就是适中就好嘛，完全可以把控住自己的欲望，所以让自己舒服很重要。所以舒适感这个前提呢，这里不得不提到我们这一期的赞助商雷克萨斯 RZ， 就是他也是在这个舒适的客户体验前提下面去做一系列的产品设计。去，我是特别喜欢就观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的。就比如说春天这个时候，我有车，我就之前就有一次就直接周五晚上就载着朋友一起去了乌镇，然后待了两天。然后夏天的话，其实可以开车去远一点的那个宁波东钱湖。我跟李老师也是去那边玩酒店去了，就会看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景色。虽然时间很短啊，但是这样的体验我觉得都很珍贵。我俩上周的时候有一天在外面散步嘛，突然就聊到了梅干菜烧饼，然后我说，嗯，啊，我知道松江大学城有一家梅干菜烧饼超级超级好吃，然后每次去都要排半小时队，我说咱俩去吃嘛，他就说好呀。然后就两个臭味相投的人又开车去了松江大学城吃烧饼。那一家烧饼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它就一个脸盆大的那种泥炉， 在那里，两个人在那里烧，他店面就超级超级小。五年后我去了，他们家队更长了，但是都不见他们家扩一个炉子，
啊、
我
真
的是很困惑。
嗯，
对啊，我一直觉得，哎，用我们做投资企业的产能来那种思维来说，你不应该扩大产能，把旁边那个店面都给包了，然后并排十个炉子，然后全烧烧饼吗？但是他们家就是。人排的巨多，然后炉子就那么一小个，因为很好吃，然后每一个排队到那里人一个人要买十个，所以你就想一下那个队你要等多久，
能够感受到这种说走就走的快乐在。谢谢大家收听这次雷克萨斯和不可思议合作推出的播客节目，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订阅我们的节目，希望你也能有自己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且在紧张的都市生活中做个生活的大艺术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